十五讲一个十五讲法的一个认知，一个对同学们的一个认知哈。对你们来讲，或许你们会觉得比较轻松自在，也比较高兴哈。我也很高兴。怎么说呢？哦，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，哦，脑子动，脑子在动，对不对哈？比较激烈的时候呢，其实身体跟嘴巴也会想要动。这样了解哈？我再讲一次，从一般的心理学来讲，脑子动，哦，强烈的话，身体跟嘴巴也会想跟着动。哦，因为他内心的推动太强烈了哈，所以第一个，为什么师父喜欢起来走呢？因为这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你们比较不会打瞌睡。啊，师父昨天才跟那个我们的住持分享一件事，就是说，以前在加拿大修读书的时候哈，那么刚开始到了硕士、博士都要当助教。好，当助教那就是教授教书，那我们在旁边帮忙改作业，啊，改作业改论文哈，然后帮忙有时候教授如果请假或是教授比较忙，你要帮他上课，那这学习经验嘛哈。那后来慢慢的到了博士快毕业快拿到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跟学校申请独立教书，意思就是你开个课啦，哦，你可以开个课上课这样哈。那顺带分享一下，好几年前就是。师父那时候正是在卡加利大学当那个约聘的讲师，是2013到16，好，那12就开始当助教了哈。当然助教硕士就开始当了，但真正独立教课是2013到2016年哈。那么在真正开始要授课之前呢，你一定要去他们的教育部门，啊，教育部门，那个教育部门专门在栽培国中、高中老师的，你一定要叫他们教育部门哈，干什么？修两门课，就是专门教你教学的，很多技巧了，教学的技巧啊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没什么，后来去了我才知道，哦，很重要。教学技巧呢，里面有许多很重要，我觉得受用很多。第一个，他教你怎么做讲义，做讲义是有逻辑的，所以有顺义这个逻辑，哦，然后做 PPT 也好，做讲义也好，学生才容易随着这样下来，相对来讲比较听得懂，安内了解哈，哦。所以我做讲义是有一个逻辑性的。当然一定是顺着论，但是什么要这个地方什么要先讲，有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，哦，第二个呢，技巧很多了。第二个呢，他教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授课老师不能一直站在那边或者一直坐在那边，因为人的集中，如果他一直集中在同样一个地方，哦，要么入定，要么打瞌睡。嘿嘿，要么入定就是打瞌睡啦，要么大部分都是打瞌睡。你不信你想想啊，哦，你如果一直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哦，你上课的时候一直集中在地方，你慢慢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什么样睡眠三昧。那师父一动，你看，哦，前面我师父在这样动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会跟着动，那是自然而然的，对不对，哦，你写一写旁边一个苍蝇，你会怎么样？会抬头看，这是人的自然反应，所以师父讲课我动，你们一定会跟着动。那你们跟着动就怎么样？不会打瞌睡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动来动去，当然你们现在没有学分，没有什么哈，有后面在看手机的，在电脑上面打游戏的，他会害怕我是会走到那边去，所以他就不敢很专心的去看他的。他的什么 YouTube 啦，什么也，那后来啊，这样子干脆就听课了，这样子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他很怕我走到后面去嘛，啊，这个就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为什么我会走来走去，就是因为第一个让你们能够集中，啊，你了解哈？所以阿爸呢，刚跟话师父一直坐，对你甲讲啊，讲如 公主问王师公爱别家行，别在这里。第二个，第二个呢？哦，我发现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或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哦。我刚刚不是说脑子动得快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要么就是讲话，要么就是身体会动，啊。脑子动快的时候，如果你身体不动，你讲话会越讲越大声，会越来越快。你了解吗？我再讲一次哈，脑子动得快，那思维没有在动脑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上课下来很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只是照着我上面来讲，如果这样讲是很轻松的。最重要是最麻烦最累的是什么？啊，最耗脑的是什么？互动啦，因为你们要问问题啊，那你们问问题，你们会天南地北乱问啊。不过在座很多都不会，但是有些会天南地北乱问。第一个，我要先审视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，要不要回答。第二个，如果这个问题我需要去回答的时候，我要在我的脑子里面去资料里面去思索，这样了解吗？就算说我以前说过，我还要去搜寻哦。以前讲过计算论，我不一定什么都记得哦，我要去搜寻哦。那这个是很累的 啊。如果你们不要问问题，我就照着讲，老实说对我来讲很轻松。那又加上坐着，这样我上几个工也不累。但是为什么累呢？是因为第一个我要搜索，所以脑子动；啊，第二个我要走来走去，所以脑子动的就必须是很激烈的，耗脑、耗体力。所以呢，如果我身体不动的话，哈，脑子动得快的时候怎么样？我的嘴巴会越讲越大声，然后会越讲越快。哎，你们有碰过讲师这种情形呢？讲他最喜欢的，那呼天唤地的，哇喊啊什么？其实这很正常的现象，因为这是说脑子动得快，他脑子快，嘴巴一般来讲想要让他跟上，我一旦你这里都别给你啊，你要在哈，所以他会越讲越快，他会把所有的动能都用在嘴巴上，所以呢，师父发现说，如果这时候要让我的思绪哈，还有嘴巴慢慢稍微缓一点。那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把能量用在于行动上，所以我就让他我会动身体动，嘴巴跟脑子就可以稍微沉淀下来一点。这样各位了解哈？这个就是很多教学的一个美感啦，美感要了解的地方啦哈。还有一点哈，当然很多要讲，我可以开两三门课专门来讲教学啊。还有一个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问问题的美感啊。我们教学哈，很多常常说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我们继续。我讲安尼问一年嘛，没人有问题。一般是不是都这样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我们继续。我跟你讲，安尼都是无想要向你问问题啦。你要是哪一天看我师父说，哎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我们继续。那就是不想让你们问问题，但是又怕说啊，你跟他不互动。哎呀哈，阿娘，问高阶，问不是重点，不要向你问才是重点。阿娘对哈。那如果我真的要让你们问问题，我必须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，如果我真的要让你们问问题的话，真的要给你们问问题的话，我会怎么样？啊，其实哈，最重要一个关键点哈，这两个哈，两个层次，我们先讲第一个层次。第一个关键点就是，如果真的像要给你们问题的话，我要给你们时间，你要思考啊，对不对哈？那我要给你们时间，那给你们时间呢？这个时候呢，在教学的里面，就是说，你不能站在那边，有没有问题？然后就站在那边，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没有问题？我要给你们时间呢，我就要干什么呢？我可以找事情做。找事情怎么做？比如说写板书啦，哦，卖给您看，给您看你很紧张，哦，我转过来写板书，哦，或是走过来干什么？哎，喝水，喝水是最好的，因为我喝水，你们觉得是就是老师 放轻松，松懈下来，对不？你拄啊正紧张，你看你们在底下看无？你再甲我问无哈？我喝水，你们就松懈下来。松懈下来，这时候会有什么？会有时间可以去思考。你刚刚闪过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拄啊唔敢问，阿妈闪过。现在我有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十秒、二十秒、三十秒，可以来思考这些问题。大部分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哈，过了三十秒，我喝个写个板书啦，喝个水啦，哈，之后就有人会举手。经验上的，除非说真的都没问题，哦，这就是问问题的一个发问的一个美感了，哦。我现在是真的口渴了，嗯。再来。如果我真的要互动，对不对哈？因为我会看呐，我会看，我会看说，哎，你这个脸，不是颜值高不高哈，是一副迷惑的样子呢，哦，迷惑跟从眼神可以看得出来，还是真的懂？如果眼睛真的辣又有自信，就表示他懂；如果转来转去呢，然后眉头夹起来，就表示讲听无声有，安尼你也知嘛哈？这时候呢，我要进一步互动，我就会主动提问题，对不对哈？或主动提出东西让大家去思考一下。那这种互动呢，其实它第一个，它对学生有帮助啦。这种问问题跟互动，它最主要是对学生有帮助。第二个就是对教授本身有帮助，两个帮助。第一个帮助就是说，让我自己厘清一些问题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以前在学的东西，我学东，每个人在学东西的时候，他有他的思考方向跟角度，还有模式，对不对哈？我一直前进在我这个模式里面呢，很多东西我不就没有办法广泛的去了解，所以人家说教学相长，最好的教学相长，第一个自己准备资料的时候会去找资料，更好的我认为说，从同学里面的。学生里面的问题可以刺激我，哎，我以前怎么没有这样想过？像刚刚你问说这个为什么叫做行蛇？啊，这行蛇的蛇是什么？那如果我就要去搜寻啊，你问的行蛇，那还有一个什么蛇啊？兽蛇？那你是不了解这个行蛇跟兽蛇的差别？那我就要去思考，如果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样，没看过这些，我可能觉得说啊，都一样，都是叫蛇，那可能就差很多了。哦啊、如果不懂，我自己要回去查，所以这个是对教学者一个很大的帮助、哦、跟学习，这样了解、哦、所以是所谓的教学相长嘛，你进步了，我也进步了。那我人家说如燕老师懂得多，其实懂得多都要感谢大家，因为你们一直在激励我，让我要不断的去研究、哦、另外一个呢，在大学里面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它会有什么？也会有评鉴，评鉴里面有一项，教授有跟你互动吗？教授尊重你吗？你买问的问题，教授都不管、欸、那问题很大。那他会跟你互动吗？啊，你要想办法跟他互动啊，你这评鉴才会高一点呐、啊。啊，这是比较现实一点问题。啊，这个就是师傅刚刚讲的，就是一个教学的一个东西嘛，哈、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师傅会喜欢起来走，以及说会让大家问问题。其实为什么我喜欢这样问？其实让大家问你最重要是我自己想进步，我自己也想学习，哦，我自己也想学习。好，来看下面一个啊、哦，杂染相。这里哎、啊，擦掉了哈，啊，没关系。杂染相，这里的杂染呢，讲的就是十二缘起的流转，十二缘起的流转是杂染。我们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是不是讲缘起的流转门跟环灭门？流转门就是惑业苦的相生嘛，所以是遍计所值，是杂染的嘛。哎，然后环灭门是什么？十二缘起的环灭嘛，所以那个是怎么样转染成净的清净门嘛啊。这里就是在讲什么十二缘起的流转啊，这个叫做杂染相。虚妄别一定是杂染相的啦，对不对？去除恶取，那才是清净相哈。遣除恶取，人取所取，恶取空，这个才是清净相。希望分别一定是杂染相哦。那希望分别的杂染相是怎么样呢？送、腹胀及安利， 将导摄圆满、哦、三分别受用引起并连复现前苦果故，有没有看到现前苦果故、哦、维持脑世间三二七杂染由虚妄分别，有没有由虚妄分别，所以呢会复障、哦、并连起怎么样烦恼惑业苦的烦恼，所以呢就是什么现前苦果故，希望分别就会苦，了解吗？希望分别会苦，昨天有没有讲？有哦，你不要说昨天没来的就算了，昨天有来，你不要说是希望分别是不是苦，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哦。记得希望分别跟哪一个土连在一起？希望分别是苦，跟哪一个连在一起？哎，跟食物的三个圈。有印象吗？我执、无常、无我啦，哈，无常无我，然后呢，两个冲突就是苦，对不对？那我执跟无常跟希望分别是可以搭在一起的哦。我执就是希望分别的能取，就是见。然后呢，无常这些种种呢，无蕴身心无常这些就是什么相？这样了解吗？哈，那当然，我们圆它的时候，自己会再现出一个相。一个我相常相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然后很高对常乐我见，很高兴的去他，可是这些东西还是在变化，但是他变化，我们一直执着他，那就是冲突，就是苦，这样了解的哈。这是从虚妄分别来谈事物化的《阿含经》里面的那三个圈啊。好，来再来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怎么解说？好，白话四啊，复障及安立，这个是刚刚那个是计算没逗点哈。我们这个是师父把它标点符号哈，复障及安立，将导摄圆满三分别受用引起并连复是一起的哈，现前苦果故维持脑世间据点三二七杂然由虚妄分别啊，这个就是寄送的断句啊，寄送的断句哈，好。寄送的白话解释，我们先来看哈。白话解释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哈。那后面讲记会稍微就是讲解说了哈。由十二缘起之，有没有看到？即是无明行，有没有？是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上面的这一些都是在讲十二缘起之啊，全部都是在讲十二缘起之哈。所以你看哦，由十二缘起之即无明，有没有看到？无明叫做复障，有没有看到复障？那无明有什么叫护障？对吗？无明本来就是护障的意思啊，障什么？障真知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无我的，我们无明把它当成无，当成有我啊，所以就是障真理嘛，障真知见嘛，所以叫做护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护障哈。行，有没有看到？行叫做安立。哦，行叫做安立，行是业啦，哦，还有事将导，事叫将导，为什么叫将导？投胎事，引导我们投胎，所以叫将导，安内了解哈、哦。好，名色是色，哦，六入圆满，后面会解说了哈、哦。其实它是指六入处在六入在怎么样？胎中慢慢生成形成的，所以叫根圆满，六根圆满啊。还有处三分别，处啊，为什么处是三分别？猜一下，从你们认识的脑的那个仓库里面去搜寻一下啊。对，哎，这样就不错啊哈。根进四三嘛，所产生的处，这种处分别是根进士 而来的嘛、哦欸、这个就叫做三分别、啊、来请坐请坐、啊、好，来名色、啊、六入三分别受，有没有受用？这上面有没有受用？有没有看到受用？就是受受心所爱引起，因为这个爱是烦恼，对不对？烦恼引起业，对不对？烦恼造业，然后呢，受 受苦，所以烦恼叫引起，取叫连缚，哦，烦恼造业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有就是业力的存在，哦，投身三界的力量，这个叫做现前。然后生老死是苦果，这没问题吧？生老死是苦果嘛？哈，逼恼世间令不安稳，啊，此又可分为三种、两种、七种等杂染。也就是说，这十二缘起之，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归类、归纳跟分类，可以分成三种、分成两种、分成七种。总之，它就是杂染。这样了解哈？这一切无外乎都是虚妄分别而起的，哦，虚妄分别而起的杂染。所以你看我说吧，这十二缘起之本来就是阿含经里面的，对不对？这阿含经里面的他还是在讲十二缘起啊，哦，他没有特别建立一个。你看到，哦，色大乘里面他谈两种缘起，爱非爱缘起，有没有读过色大乘论？师父去年有没有来讲过色大乘论？忘记了，可见有啦，可见师父要常回来，对不对？色大乘论里面除了讲十二缘起以外，他还讲了一个唯识的特别的缘起，哎，阿赖耶分别自信缘起，阿赖耶分别自信缘起，所以他另外建立了一个唯识的缘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色大乘论他特别谈大乘嘛，所以他说阿赖耶自信缘起呢，他是唯识学的所特别建立的缘起。但在辩中辩论里面，他谈的缘起之还是以十二有之为根本，他没有另外再建立起来，这样了解？但呢，唯识的概念已经在里面的，因为它这十二缘起之从唯识来讲都是虚妄分别而产生的，哦，来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细一点，更细一点我们来说明一下，来讲记，好，来讲记，第一，虚妄分别是唯识学的根本论，而十二缘起之是阿含经以来说明有情生死、生死相缘的共义、本二颂即在说明虚妄分别与十二缘起之的关系，虚妄分别与十二缘起之的关系、第一个覆障、覆障是指无明之，即无明覆真理，障真之见，这个叫做覆障、无明覆障真理，障真之见，就叫做覆障、安立指身口意三业造作后，有没有看到业力熏习在本世中、你看呢、如果不是唯识学的话，这十二缘起之里面讲无明缘行，那么行就是造作之后 有的业力嘛，这样了解？那现在问题是说，那业力到最后会讨论说，那业力存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业力存在哪里？如果是阿含经或阿毗达摩里面，业力存在哪里？业力不能存在第六识，因为第六识会间断，对不对？而且第六识一直在变动，所以不能存在第六识，更不能存在前五识、所以后来讨论之后呢，在唯识学就是说，这个业力很明显的就是存在什么？本世中。所以呢，身口意三业造业之后呢，熏习在本世中，阿赖也是，对不对？那这已经是唯识在解说了、那因为业力是虚妄分别杂染所造作的，所以是有漏的，所以未来现期影响也是虚妄分别，不管是受苦报或是受乐报、怎么样，不管是爱非爱或是爱或是非爱的果报、一手果报，它都是杂染的，所以未来现起哪怕是善报，可爱可乐的也是杂染，也是虚妄分别的，就算是乐也是虚妄分别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无明、 然后呢，由无明造业所熏习的这样虚妄分别的业力，未来现起还是虚妄分别的哦。将倒是十二支的四支，在因缘成熟时，四支即成为什么？投胎式，引导我们众生去投胎，所以这个叫做投胎式。那这个投胎式呢，其实本身在唯识学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八识归集中说什么？所以第八是什么？刚刚有人跑来跟师父讲，先后来去什么做主公是指谁？阿赖耶识。那么阿赖耶识去投胎就叫做投胎式，哦，阿赖耶识它有很多种名称啊，哦，色常种子就叫做阿赖耶，对不对？直持根深就叫做阿陀那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引导被他的业力种子引导去投胎，就叫做投胎式，所以就叫做先后来去做主公之子第八世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投胎式，哦，是十二支的四支，在因缘成熟时，四支成为投胎式，投身至受，哦，受身的地方，哦，色是名色，名色即统摄有情的身心智体，就叫做色。有没有看到色？色什么？色有情投胎后的身与心的整体，就叫做色。圆满指六内处，六根嘛，哈，即完备的六根智体。刚开始不一定六根完备，然后慢慢慢慢在胎中形成之后呢，六根渐长，哦，到最后呢就怎么样成为圆满的六根，哦，这个就叫做色，哦，就圆满，哦，好，再来三分别就是什么触知六根对六境产生六识，有没有看到六根六经六三个六嘛，所以是三嘛，哦，根境是三合合则为处，是认识的开端，有没有看到，哦，那么这个处到底跟这个事是不是同一个体是不是同一个，哦，在论点上有不同的解说，有些说是同一个，有性质一样啦，有些说性质不同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会问说，现在你会问说，你看哦，这个事是不是了别认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处呢，认识的开端，两个哪里不一样？两个哪里不一样？基本上哈，我们这个事呢是认识的本体，这个本体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不变的体哦。也就是说，它的功用就是主认识。这个事哈的功用就是主要在于认识，这样了解哈。但是真正开始接触境哦，而产生认识开端的是什么？处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在论上说，这时候呢，根境是三合合，是本来只是有具有认识作用而已，但是它的作用开始展现是在什么处？按你了解哈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举一个例子，你去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，对不对哈？这银行卡是不是具备了什么提款、取款、付钱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个银行卡还要怎么样？开卡，让它真正能产生作用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处就是真正开卡哦，然后去付钱。那银行卡呢，就是事，具有可以付钱领钱，它给我什么作用？借钱。有这些作用，对不对？但这些作用存在，你不一定马上去用啊。哦，你去用的时候，去开卡去用刷的时候，就是什么触，按你了解哈，哦？那是不是同一张银行卡？是不是同一个作用？只是一个是作用的存在，一个已经去什么？已经去付钱买东西的了。按你了解它的不同点吗？但是呢，体性同一，都是银行卡。 都可以，可以啊，付钱买东西，借钱，哦，有没有讲到这里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来，所以这个处在论上说，哦，基本上有些论会认为不一样，但是在经部的论，他认为是一样的。哦，好，再来，受用即是受之，既能领受对象的顺尾句等，有没有看到受之？哦，好，接下来由这个受会引发，叫做引申嘛，哈，引申什么？爱之，哦，爱之，爱是烦恼的异称，指爱烦恼人润生引发业力种子的现行，故称为引申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在成佛之道或在其他地方曾经讲，烦恼对业，烦恼对业有两种作用啊，润业发业，对不对哈？润业发业，发业。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哈，哎，周润发，对不对哈？听过师父讲课哈，烦恼对业哈有发业跟润生的力量，好，所以叫做周润发。周是为什么叫周？啊？周是什么意思？来，周遍就是一定是这样子，普遍性的，对不对哈？跟遍计所指的遍是一样，周遍的意思哈。所以周遍性的作用来讲，烦恼人引发业力，然后呢，业力要现行，还要有烦恼作为根本源，然后来润生它，所以有发业及润生的力量，所以叫周润发。这里呢？前面讲无明，对不对？无明接下来怎么样？造业行，然后有业力的存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说爱是烦恼，然后它怎么样？哎，润生之前造作的业力，让它现行。所以这里是重在于润，重在于润啊。那么你会问说，前面无明是不是指烦恼？无明是烦恼，没错吧？有问题吗？无明当然是烦恼哈，这里爱也是烦恼嘛。那你会说，那无明跟爱差在哪里？可以这样子讲，哦，有没有听看过《阿含经》啊？《阿含经》常说一句话：无明所覆，爱结所系。这样了解哈，都是烦恼，只是从不同的偏重来讲。哦，不同的偏重来讲，从《阿含经》来讲的话，哦，如果无明单讲、单独讲，那无明可以涵盖所有的烦恼，所以无明就是烦恼的整体，哦，总相也可以这样讲，整体总相啊，哦。那么，如果无明跟爱然合在一起讲，哦，无明偏重在认识上的错误。这样了解哈，爱然偏重在情感意识上的染着，啊，你了解哈？偏重哦，我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哦，哈，我再讲一次哈，如果无明跟爱然一起讲的话，无明偏重在认识上的错谬，爱然偏重在情感意识上的染着，所以都是烦恼，偏重不一样，一个是认识上就是错误的，一个是怎么样？情感意志上的染着，啊，你了解哈？情感意志上的染着，有时候呢是比较难舍难离的啦，哦，比如公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孩一定要教，一定要严一点，一点一定不能给他太多零花钱用，对不对哈？道理上怎么样？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呢？我们就是舍不得小孩怎么样哀冻受饿，稍微晚点吃饭，稍微衣服稍微穿少一点，我们就会呱呱叫，哦，所以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，有一种饿叫做爸爸觉得你很饿，是吗？哦，但事实上呢， 有时候确实是我们道理上都知道，当教别人的时候也很容易教，也容易说，但对于自己的时候呢，却是染着，这个叫做爱染啊，这叫做爱染。哦，那这里可以讲就是说，前面是重于整体上的烦恼，这里呢其实还是指烦恼，但是呢它因为是爱嘛，所以呢偏重在情感上意志上的染着，其实还是指烦恼，只是无明跟爱染它有它的不同的稍微的偏重，哦，稍微的偏重。好，再来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有给时间哦。好，来，没有哈，哦，等一下有问题随时可以再问哈，哦，有问题随时会找。引身，这个是烦恼哈，指爱烦恼能润身，引发业力种子的现行，故称为引身哈。年复是取之，又意为直取，能将事和顺于欲望的境连结在一起，故称为什么？年复就是由爱染而进一步是直取我们染杂的东西。那这当然通于贪跟嗔啊，对不对哈？染杂的东西我们会爱。但是染着的东西有时候已经不顺了，我们就会产生嗔嘛。所以说这个爱染，哦，贪跟嗔是一体两面的，哦，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爱染，其实就怎么样，不会那么讨厌，对吧，哦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啊，情感越联系的越多，到时候顺不顺意的时候就怎么样，哎，就越讨厌越嗔，所以爱你一万年，到时候就是恨你一亿年。所以千万不要去听这句话哈，爱你一万年，这接下来就是恨你一亿年了，就生生世世讨厌你哦。所以我们要断这种连缚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好，来，接下来现前是有知，有没有看到业力的存在，能引导一手提投身下一世。这就是三界业力的规范，即将要投胎了，哦，即将要投胎，接下来苦果就是寒舍生理老死二之，即生老病死皆是什么苦，这个就叫做苦果，哦，就是三世三就是十二有之轮回的苦果。那么一般来讲传统上都是用三世两重因果，对不对？看过了哈，哦，如果不了解的话，师父的俱舍论里面有话哈，哦，很多地方都有三世两重因果，但是这里的，哦，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划分它的怎么样不同的区分还有归纳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区分归纳呢？这十二有知可以作为三种两种和七种的杂染归类，有没有看到，哦，几种归类？第一个三杂染，烦恼杂染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属于无明爱和取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都是属于烦恼，无明爱染，有没有？取是连缚，有没有？这是都是取是爱烦恼的延续连结在一起，所以这无明跟爱取是属于烦恼，哦，或业，有没有？业行和有两支，这个叫做或业，还有生余支，就是苦嘛，所以叫做或业苦三支。其实这种讲法也是在《阿含经》里面说的，啊，哦，所以它叫做生杂染余支，那生杂染就是苦，啊，哦，这个叫做生杂染，就是其他的。所以无明跟爱取是属于烦恼，业，哦，业就是行运，就是无明言行的行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最后的有没有，哦，三界的有都是属于业力，那这个叫做生，就是果，啊，哦。所以有烦恼造业，接下来烦恼润业就会有果产生，哦，这个是三支说，两支说因杂染烦恼和业，果杂染即是上类的生杂染。那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哦，我们会画一个图看一下。七杂染，七种杂染又称为七种因，即颠倒因，有没有看到？无明将倒因是那无明牵引因行，对不对？行业会牵引我们， 业会牵引我们去投胎，哦，然后呢，将导因是什么？将导刚才有讲嘛，投胎哦，投胎是色受因，六名色跟六处，这色受什么？色受我们的六根的根身，哦，色受因，受用因，受用因就已经产生认识了。佛教里面常常把认识叫做受用，了解哈？常常把对境的认识叫做受用。这里的受用倒不是说去享受它，受是什么？吸收对象的东西，也就是认识对象。用呢，就是认识对象的作用。哦，受就是吸取对象，这个用就是吸取对象、认识对象的这种作用，就叫做受用。哦，所以受用是怎么样？触跟受，有没有看到？哈，触跟受啊，触是认识，受是认识它之后呢，产生内心的情绪作用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啊，引起因，由于受用之后呢，有顺境跟逆境啊，还有不苦不乐的舍境，所以呢，也会引发爱取有。我问你哈，苦，我们说苦受哈。苦受会产生什么？嗔。乐受产生什么？贪。不苦不乐的舍受呢？痴。那为什么他是痴？因为他还是不了解，对不对？一切虚妄分别嘛。你不要以为那我没有苦没有乐，那就表示说我就不执着，不是哦？是你没有怎么样？是你没有产生对你顺跟逆而已啊。但是你的虚妄分别一直都在，哦，所以叫做痴，哦，所以苦受有嗔，乐受有贪，不苦不乐受有痴，所以由于贪嗔痴，所以呢三界为苦，哦，三界为苦，哦，这个就叫做爱取有的引，哦，色，然后引起因就是爱取有，厌不因就是生跟老死，生老死为什么叫厌不因？哎，因为老死是苦，生老死是苦，对不对哈？我们的生活的生老死是苦，生老死是苦，所以我们会想要离苦得乐，了解吗？哈，我们不是昨天不是画了那个三个圈呢，啊？说我们的生活只要有这个身心生命存在，那一定是苦，那一定是苦哦。那为什么是苦？就是师父画的那个三个圈，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哈。很多人哈，觉得佛教很消极。为什么觉得佛教很消极？为什么有些人问会说，好像佛教很消极，都在讲苦。那你说师父，那能不能先不要讲苦？方便当然你可以不讲苦，但是你要真正深入佛教，要真正学佛，一定要肯认什么？诸行无常，故诸受皆苦。所以苦是圣地，所以苦是圣地，了解吗？哈，但是说世间为苦，又好像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消极吗？很悲观吗？感觉好像佛教都是在讲苦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你们觉得呢？现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，那你是不是比较年轻一点会觉得不大好？还是觉得这样讲好像不大对劲，哦，我说过哈，师父说过，这是经典上说的，苦是人生，不是表象上的，是人生身体的真相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为什么学佛不容易学？因为你要在深入人生当中去接受它的真相，这个是很困难的哦。所以学佛为什么年轻的很难学？一定要有到一定的年纪。当然不是说大家很老了哈。说实在，从现实的观察中，你经历的人生的很多事情哈，虽然说道理上你不一定人生是，但是从现实上确实你也感受到很多人生的怎么样不如意啦，人生的变化啦，人情世故的怎么样无常啦，对不对？朋友的背叛啦。 哦，小孩的离开啦，哦，经过这些之后，当人生说，当有人说人生是苦的时候，你比较能够怎么样？能够感觉而且愿意接受。那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啊，非得自己去经历一下不可，是不是哈？但是呢，根基稍微好一点的，从教理上、道理上，他就可以体验到、了解到人生确实是苦。所以人生是苦呢，并不是消极悲观的，而是相反的是什么？积极，积极怎么样？乐观的，因为你愿意去接受这个东西，你就会有所改变，会起来去面对它，而且也知道可以离苦得乐。哦，师父常常说，举一个例子哈。有癌症的人，有癌症的哈，你是一直继续装作不知道，你装作不知道，他会自然而然不见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勇敢一点，就告诉我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去接受他，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？去面对它，怎么去处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什么？勇敢的啊，有勇气的啊，是愿意去面对真实的啊。所以圣严法师讲过一句话，在座有没有在活古山曾经待过的哈？他讲过什么？好，来，那怎么样？面对他。接受他，处理他，放下他，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是他嘛，没错啊，没错啊。所以呢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他面对他，人生是苦，没错吧？哈，这是真诸法实相，你要面对他，你不要逃避啦。我们有苦的癌症，就是有烦恼，有这种癌症，你要面对他啦。你不要说不，人心中这个扯东损离叫后悔啊呢，哦，但是我们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们去面对他，然后去解决一些问题，我们相对可以怎么样？从中产生乐嘛。那这种乐不是建立在无常上的乐，是因为什么？真正面对他而学佛之后的真实快乐啊！哦，所以面对人生是苦嘛，接下来什么他？接受人生是苦。那接受人生是苦，可以是从。我跟你讲哦，两方面，一个是生活经验上，对不对？生活经验上很重要啊，但是这一定要有点历练啊。第二个非常重要，要从法理上。为什么师父一定说要从法理上？因为你才能肯认它是普遍性的啊。啊，不然你若从经验上，你若说，我这次人家过了很好啊，有没有人到了三四十岁、四五十岁的时候还是富二代，还是过得很好啦、啊。他可能一辈子没有真正尝过苦啊。有些人这样啊，哎，讲阿古阿那经验上过，不尴尬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了解吗？哈，所以不但是要从我们人生的历练上，而且要从法理上去肯认。所以人生之苦，必须听经闻法，肯认它确实是苦，这叫苦圣地嘛。好，这个叫做接受它。所以接受它，不但是生活经验上的体验跟接受，更是在法理的。认可学习上去认可他，这个才不会改变哦。啊，不，我跟你讲哦，失恋的时候很苦，又开始恋爱的时候很乐，啊，那都无计划哦。那只是从经验上觉得苦乐而已啊，不是在法理上真实的认可啊，那咋？那如果法理上认可，又能从经验上再去怎么样体验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所以。面对他，接下来什么？接受他、哦、然后呢？处理他，处理他，再来放下他、哦、处理他，什么处理他？修行嘛，听经闻法，闻思修嘛，听为识嘛，听为识。你们现在就是在处理面对他，你们现在在听为识，就是怎么样？面对他，接受他。现在就在学习怎么处理它嘛，阿弥了解哈，然后接下来什么，放下它，哎，我只放下嘛， 二取空嘛，安尼了解吼。所以这四句话记起来，不是我讲的，是圣严法师讲的。这就是我们人生是苦啊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人生是苦哈，厌恶，所以叫厌恶啦。我们这个厌恶倒不是讨厌，而是说要承认它，觉得这会影响，一直影响到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愿意去离苦得乐啊。哦，啊，有的人有时候会在理上说，啊，师父你个，我面对一切都是如如不动的，八风吹不动。我给讲，你的八风吹不动是嘴皮子吹不动啦。你面对事情的时候，每个都动了，所以那个火印禅师里面不是有一个故事吗？说叫做什么？八风吹不动，一屁打过江嘛，是不是嘛？人拢安尼吼，有些学佛的说啊，我学到如如不动啦，啊，那个苦乐不苦不乐，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什么平等平等，反正嘴皮子很会不动，反正你个工商，那嘴皮子就一套跟你变了，但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，离苦得乐是必然的。学佛的第一步，先接受人生之苦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气。先面对人生之苦，去接受人生之苦，接受了，接下来你才能去怎么样处理嘛。所以四圣地有没有次第性？阿含经说有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修道，就是处理嘛，修道就是处理嘛。灭就是放下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没有苦集，你修什么道？你根本不了解，你根本不承认人生是苦，你也不会去寻找苦的原因嘛。也就是说，你不面对，你也不接受，那你要修什么？所以现在有人弘法哦，莫名其妙的不讲人生是苦，也不讲苦因，直接想修道，哦，直接想修道，你什么酒念几十万遍？你什么命拜我这，你啥念那，都一直讲这套。那我说，那我练这些干什么？我练这些练一大堆，那我到底要干什么？所以你要先了解苦集灭道嘛。你要先这个苦集灭道有它的因果存在啊，对不对？苦集，你要先了解苦，肯认是苦，你才会去寻找苦因。你有了苦因，你才知道说，那我要怎么去处理它嘛？这样了解吗？哈。你要去处理了之后，你才能放下。你不处理，就放下，那就是打混摸鱼，就不是真的放下哦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厌恶哦，就是要厌恶哦，厌恶。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还有几分钟哦？还有十分钟哈。好，来，公告不对吧？11:20。好，11:15吃饭，哦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还有七分钟哈，哦，哎，七分钟，我们把这个看一下哈，哦，就来变空相哈，哦，七分钟来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哈，哦？这三个有没有哈，哦？这个是十二有支，对不对哈，哦？前面这是什么？七杂染，对不对哈，哦？我们先来看七杂染，有没有看到？颠倒因是无明。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哦，这个书上有哦。然后牵引音是行啊，哦，将导音是事，色受音是什么？名色跟六入，它都有它的一个延续的道理哈，哦。因为它的色受是使色受根生嘛，所以就有名色是胎，六入是我们的根生圆满哦，所以叫做色受音。受用是认识嘛，所以是触跟受，有没有看到？引起因就是受用对境的认识之后，会产生内心的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之后呢，会产生内心的厌恶、贪然以及痴、贪嗔痴，所以叫有受、爱、取、有，有没有看到引发烦恼？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有是业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会厌恶，就是业会来投胎，那就会有生，生就会有老死。所以这个叫做七杂染，了解哈？好，来再来。现在来看三种杂染，叫做惑业苦烦恼，就是惑，就是烦恼杂染啊。无明有没有看到？还有爱取，这刚刚已经讲过了。业呢，两个行，还有有生杂染什么？哦，多了哦，往上看。是有没有看到投胎的嘛？ 四头胎就要出生了嘛，哦，然后呢，名色，这个是在入胎，对不对，哦，入胎里面也是属于生杂染，哦，入胎里面还有什么畜兽，这个生不一定只是出生哦，我们的生有没有一生都可以算 哦，所以畜兽就是我们出生之后生活上的种种认识，有没有看到，哦，所以是生杂染，有没有看到是生杂染。接下来呢，爱取有还有你看哦，这个是属于引发的嘛，哦，还有这个出生老死属于什么生杂染。这些呢，三杂染里面分成两类，一个是因杂染，烦恼业是我们的苦的因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圣地里面的极圣地说什么？极圣地包括哪两支？惑业是因，有没有看到？又叫做极，苦集灭道的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生杂染是果嘛？所以叫做苦嘛，所以叫做苦什么集嘛，这样了解吗？那灭道呢？灭道后面讲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什么虚妄分别的杂染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给大家多几分钟的时间，可以稍微下去喝口水了，上上进房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先来回向，早上上到这里，哦，那我们下午继续来看虚妄分别的另外一个，哦，有相无相的，有相已经讲了，虚妄分别相，无相呢，空相，下午讲。